对不起。各位朋友 ，Memorial Day 快乐！
快乐！
啊，你都晚归来了吗？
回来了。
对。我们是第一次把礼拜五的个人情绪事件本质搬到礼拜一来，好，那准备把礼拜一的心灵本质拉到礼拜天，所以礼拜五就不再上课了，这样子，这样一个礼拜三次，我想稍微轻松一点吧。个人情绪事件本质，其实这本书是非常非常棒的一本书。那我之前我看一看，我也不觉得怎么，也不觉得是真的怎么样吧。可是深入去研究以后，我发现这本书值得看的，真的很值得看哈。那这个829节这一节呢，它专门在谈想象力。好，那好像就接着我们那个未知实相。好，我们未知实相744节，它其实。所谓的未知，所谓的实相，它其实就是在谈，你的我们谈到说面相嘛，你的想法嘛，哈、哦，所以想法本身呢，它其实是主要实相。哦、如果说你要讲实相的话，我们比如说白天的世界是一个实相，啊、哦，那我们的晚上呢，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不同层次的实相。依照赛斯书早期课的说法呢，他提到说，像鲁伯的话，他一个晚上可以记，13个不同的梦，13层次的梦。好、哦，那每一个层次的梦呢，它事实上代表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实相，一个 label 这样子。所以早期课他的建议是说，你每天记梦啊，不是看我今天做了什么梦，而是要看看我今天的第一个梦跟昨天的第一个梦之间的相关性是什么。好，那第二个梦跟昨天的第二个梦的相关性是什么？他说，你如果做了一两个礼拜哈，你会发现非常有趣的事情。啊，也就是说，可能你在第一个梦所碰到的那个人呢，前几天你也在第一个梦碰到他，那个层次跟那个故事是差不多的。那这里面牵涉到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说，那这样的话，可是我醒过来再进去，又还是第一个梦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我们讲说，我们人的意识，人的意识是可以飘离的嘛。好，那你到飘离到多深，它就进入到不同的等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世界了。那你因为你意识可以飘离，所以你很容易的发现到说，你现在的这个世界其实它只是一个实相而已，而且现在这个世界它不是唯一的世界。那我们知道这个理论，那也很清楚他所要传递这个信号。可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这样的一个想法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呢？好，我们知道其实人他存在就是一个想象力，人就是一个想法。你之所以会身为人，那么你就是由一个想法而来的，很符合佛家的说法吧。好，因为一念，所以这个念呢就创造一世界，所以一念一世界。好，所以你变成一个人，你想要的，你想要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念头，希望表达这个念头，所以你身为一个人，然后经过一个人的生活嘛。好，可是你在作为一个人的同时呢，你每天都在产生不同的念头。好，但这个念头本身呢，它的来源，他今天在谈的意思是说，他其实是有来源的。那你有没有观察到他的来源从哪里来？那为什么你这么想？好，比如说两性关系，比如说婚姻状态，比如说有钱没钱，啊，比如说我要不要当好太太、好婆婆，像这些都是一个概念而已。而且在这概念之下，你会完全有不同的方式去表达你的行为、过你的人生或看到你的世界。那其实，你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念头的物质化。好，那念头呢，思想，我们说我们的思想感受，它事实上它是一个主要实相。好，它是一个主要实相。怎么讲呢？比如说我现在有这样的想法，好，那这样讲，你爱一个人或恨一个人，那死的时候你爱不太爱他吗？恨他吗？还是一样嘛。 你睡着的时候你有没有恨他，有没有爱他，还是一样啊。哦，所以你这不管在哪里的，你那个意识形态，你恨就是恨，爱就是爱，那个思想本身是一个主要思想，而思想呢，它是存在这个宇宙间，它不会毁灭的。好，思想跟感受，它永远存在。所以我记得很早很早的这个早期赛斯书，大概在第二节第三节，鲁伯跟约瑟说：“哎，那你不然来个第一个，你对我们的第一个教导是什么？”他说：“爱只要存在，即便是湖光掠影的爱，也是永久不变的印记。好，那这个爱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思想，一种感觉的表达嘛。那一个想法，好，我有一个想法，你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本身呢，其实可以连连看的。我们可以，你的想法，你只要想出来了，它就在宇宙之间，那你可以连得到它。好，那我要过我的人生呢？比如说，你实际上来讲。”想象力这么重要，可是想象力你可以拿来用吗？好，你想象力可以拿来改变你自己的一生吗？当然，好，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好，如果你对一个男人的想法，好，你如果说这个人不好，好，在你的想法没有改变之前，这个人一定不好，他无论如何一定好不起来。你认为婚姻不好，好，那你不管你怎么去结婚，你怎么去交朋友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你的想象力当中，你的观念里面，假如它存的是不好的话，那么它一定不好。因为思想是主要实相，它横跨所有的位置，它可以去搜寻你所要的结果。好，思想就是这么厉害。那其实刚好礼拜天呢 ，Grace 有问我两个问题嘛。好，那么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说，有一个人呢，他想要去信一种宗教，好，那他想要信，可是他又迟疑不决，所以他心里在想说，我去，这样我明天去找那个师父，那我要问他三个问题，好，那如果他可以解决我的三个问题的话，我就信他，就没有想到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师父跑到他的梦中来，告诉他那个三个问题的答案。所以他立刻就信了那个宗教，啊，他问我说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事实上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存在所有的人之间，而未必是那个师父过来。好，当你有一个念头一起来的时候，你的想象力一出现的，然后跟对方有关联的话，你会就是会答案自然会进来了，答案自然会进来。那第二个例子，他是提到，我有一个朋友了哈，那他早年呢，他不管逢年过节，他都有买很多的水果送了。可是呢，他那一天他想要去请朋友吃饭，是临时决定的。他请了十几个朋友，那每个人都想送他一箱水果，可是不知道现在要到哪里去买这个水果。好，那很特殊的水果，结果他的隔壁来按电铃。叮咚，他说某某人，我送你一箱什么样的水果哈？因为我订了十几箱，不知道要送谁啊？那个是师傅的，就是庙里面师傅的这样子。那我这朋友就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全部都给我？因为我正要买这个水果，不知道到哪里买哈。然后呢，我正是要十几箱，你知道我意思吗？好，所以也就是说，当你一旦起心动念哈。答案自动找进来了。好，那一天刚好我们的秘书小姐提到说，她在霞霞那边买一种石头嘛，结果回来以后，在电视上吧，也看到那个，刚好看到整片都在谈那个石头的功能这样子。所以你要这样想，就是说，其实你的起心动念、你的想法哈，它具有力道，可是我们没有那么知道。我们知道，可是我们没有那么知道。可是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可以小试，好，小赌一番，先放个五块钱赌赌看，赢了再放100块，又赢了再换1000块。我的意思是说，你假如知道，其实这是你在人世间活着的一个很重大的秘密啊！好，因为主要实相它跨越所有的次元，好，你不知道这个答案会从哪里来，但是当你有这个想象出来的时候。它必定会趋向于实现，好， 我这样讲好了，如果在圣经里面讲过一段话叫做神按照他的 image 按他的想象在创造人，所以你可不可以想，其实想象力就是神。所以那么想象力如果是神的话，你不一定要去侍候神，而是让他来侍候你啊。因为你当你运用想象力的时候，就等于你在这样讲，你去请他来帮你做事情，好，你差遣神来帮你做事情，所以心想是会事成的，只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想的。好，那这个理论大家都知道，好，这样的一个说法，我想我们学赛事那么多年了，我们也都有这个概念，可是可不可以试试看，学着试试看。好，学着试试看，你会发现到，比如说我现在我想要某种答案，而这个答案的话，其实变成就是说你设想一件事情，好，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孩子喜欢打电动，啊，都不好好读书，好，那可不可以从你的脑袋里面、脑袋瓜里面，把这样的影像呢，都可以把它 erase 掉、撕掉？大家说，脆纸机脆掉，然后换一个新的画面，我儿子好棒，好，那。但是我的意思说里头没有任何勉强哦，勉强就不算哦，你可以小试一番，比如说你在团体里面、公司里面跟同事没有办法处得很好，把那个最讨厌的人从你的脑袋里面拉掉，拉掉以后呢，去想象一个跟你真的很 match 好他不行、支持你到不行的这个人，想象出来去试试看，因为想象力的威力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都没有在用，我们真的都没有在用。所以我今天的那个标题呢，一开始我用四个字吧，两个四个字来当主当引导了哈。我这个是这样说的哈，世界如此，因你如此。你看到世界是这种样子，是因为你有那样的想法，所以世界如此是因你而如此，这是第一个说法了。第二个说法是因为你如此，所以世界配合你而如此。好，所以世界如此因你如此。那我们有经过很长的时间，比如说我们一辈子过了很久的时间，时间是在流逝没有错，可是如果你不变，世界不会变。那其实你在观念上如果没有变的话，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好，那赛斯说他讲很多，好，可是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你应该从小小的地方开始先试验起。好，我刚刚讲的，比如说我最近还蛮紧的，那么紧的时候，你可如果是从那种害怕、恐惧或者是缺乏的感觉，从你的脑袋里面偷偷地把它移掉，换另外一个想法，而真正相信它，好，那试试看，啊，试试看，你会觉得说，哎，到底是这样是有用还是没有用？那我觉得这个还算蛮实际的啊，因为你在应用想象力哈，你就在应用神，因为神就是想象力，好，它是个主要实相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课文哈，他一开始他提到说，不管你们目前的想法如何哈，动物的确有想象力。他没有多说了，他只是说动物有想象力，那人也有想象力了啊。他说。不过呢，人类有很高的天赋，我们说我们的人是万物之灵嘛，哈，那其实所谓的万物之灵也只不过是我们的想象力比动物要高要多，只是这样子而已，我们能想出来的。如果你们看那个福尔摩沙电影啊，哦，他要打一个人，他把每一步都先想好，我这样推他，他会这样过来，然后我有另外一个人，他想好全部都想好所有的步骤，然后再开始第一个动作，啪啪啪啪，是一连串的。啊，你有没有看过福尔摩斯啊？是这样子吧？没错吧？啊，那是不是要想象力？
动物有想象力。
动物有想象力，只是它的想象力没有人那么复杂。对，当然它有想象力。对，好，所以呢，变成就是说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想啊，但是我们会认为想法是 空洞的、虚无缥缈的。那赛斯告诉我们说，想法比真实还要真实，因为它会改变真实。好，想法，你的想法是岩石，岩成石像 ，solid， 像岩石那样 solid， 是个岩石，岩成石像。好，那反而你的真实没有那么真实，因为真实是幻象。那你说我的想法后来没有成真呢？史正昨天，前天，昨天。昨天问问题嘛，面相出去了，我怎么知道它到底有没有真的存在？啊，那你说面相是不是在架构二？不是，啊，它事实上它会在各个层次，你的面相的深浅程度，它在不同的频率之下。它比如说我可能是存在，不一定是存在架构二，但是架构二是我们心灵能量的来源，是我们内我所在的地方。啊，那但是以某个角度来看，这样说好了啦。真正来讲的话，架构其实就在我们的心中了。好，我们的身体，阿学记有四个 body， 我们的实际上的 body， 然后一个叫灵体 astral body， 好，然后我们的内在自己的 body， 好，那甚至于更深来讲是脱出内在自己的那个 body， 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的身体它是连着，好，我们说人连着神性，它其实这个意思了。它并没有在外在，是在内在内里的。那既然是内里的话，就是你怎么想，神他伺候在那边等着替你做，把这个事情完成。如果神不是等着把你替你把事情完成的话，那你想干嘛？想一定有用嘛，心想一定会事成嘛。好，你按照你的概念去形成你的经验，学赛事的人都朗朗上口嘛。概念形成经验，好，那概念就是想法嘛。你的想法会形成经验，那显然你的想法后面有一个支持他的人，使他形成经验嘛。如果想法只是想法而已，他怎么会形成经验呢？好，所以显然有个人在后面等着你开始有想法。哎，你有了想法，他就把它捡起来，把它让它实现，是不是这样子？啊，没有的话，那你想你的啊，不会发生作用啊。所以显然你的想法是被支持的嘛，啊，是被你的内在的自己所全然支持的。啊，那了解这一点的话，那么就是怎么想咯，你是怎么想的？那假如我讲过了嘛，假如你对人生的想法是负面的，是悲观的，是不良的，是不快乐的，那你有这样的想法，请问你怎么会形成一个快乐的人生呢？你对你的工作，或对你眼前所做的事情，或对你自己的价值，对你的自我形象的看法，如果是不好的，请问它怎么会形成一个有价值的你呢？好，这道理是很简单的啦，因为我们是一个概念所形成的，而我们所思考的任何概念，它真的就会变成我们的经验。那如果这个是真的的话，我们可以小试嘛。好，你可以小小的试，小小的试，小小的试，试到后来，你会发现到说你可以玩大的，而且可以玩很大，因为你的想法可以移山倒海。那玩小的话，就玩那种像《健康之道》第七章讲的，说拿个空的东西说这是越来越好的药丸，然后我吃了明天就会好，那这样骗一骗自己，跟他说跟药是真实的药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差别。原来不用去买药，
我们来学催眠
哈。OK， 好，那其实我们会回过头来谈催眠哈。催眠是不是一种想法？是一种概念？是不是你的想法专注在某种概念之下，专注在一个想法里面，对吗？好，那你晚上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是在一种催眠状态？是在催眠状态，因为你睡着的时候，你带着一种想法。而这个想法呢，它是经验那个想法所得到的结果，只是它是自我催眠，不是被人催眠。好，那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一种催眠呢？我们人生是因为我们一套想法、每一套概念所形成的。好，比如说这样讲，如果我的概念里面认为说，当妈妈，当妈就什么都不用做啊，就生的孩子自己会长大啊。假如你像是这个概念的话，那么你就不会再痛苦了嘛， 对不对？因为哪有说一定当妈妈一定要照顾孩子的？老天养的啊，孩子是老天的啊，不是我的啊。好啊，像你说一条鱼不是一撒就十几万个鱼卵吗？那些小鱼卵不是都成了小鱼吗？那个妈妈从来不照顾他们的呀，有没有这样？
有嘛？
好，那如果对一条鱼或对蜜蜂或对蚂蚁来讲，他怎么会妈妈怎么去照顾孩子？不会吧？
哇塞啦、
不要跟那个一样。
我只是举个例子，你知道有时候比较概念的时候，可以让你看到概念的它背后的力量啊。好，对一个女人来讲，你离不开美的魔咒了，你永远离不开了。就算你今天九十岁，你就想，那个资生堂马来花擦一擦，啊。现在是听说有新的花招，不知道叫什么牌子，我这个比较没有研究了。
那我们都不知道，你还
是
新的，你比我们还厉害。
因为台湾以前都擦 SK two 了，那现在听说有一个新的品牌把 SK two 打倒了。
真的？
啊，但是我没有注意了，不好意思。
赛斯品牌？
不是，真的一种化妆品。
都没有女生知道，
因为你们不在台湾呢、对啊。好了，所以人类呢，他有比较高的天赋，以至于大半透过运用想象力去指挥他的经验，有没有？想象力可以变成经验嘛，然后形成文明嘛。那我觉得像赛斯的这个论点，他是从头让你去思考，你今天所有的行为模式，其实跟你的基本概念是有关的。然后你为什么要那么样的好像好强？英雄感，他一定有一个他背后的原因，因为身为男人要有男子气概嘛。好、所以有的时候你活在一个概念之下，但你并不知道，而且你可能被你的概念所奴役而不自觉。好、所以他说呢，你们根本就没有清楚的了解这一点。我也承认了、我们真的没有了解这一点。但是你们的社会组织呢，包括你们的政府，却是建立在想象出来的原则之上。有很多的大部分的动物都没有政府嘛。好、政府这件事情是不是想象出来的？许医师说，那个武林盟主，好、帮什么什么某某帮的帮主，这也是想象出来的啊。美国总统为什么要选总统？总统真的有用吗？真的能够管这个国家？真的是第一吗？这个也我想是想象出来的嘛。可是时代的推演，它不断的在改变嘛。比如说，在罗马时代，他们是类似像会议议员制嘛，他没有真正的国王。好，可是在中国的话，一定是什么国家不能没有帝王嘛，人什么天下不能一日无君的哈，包括到底会怎么样？不会怎样嘛，都死光也没有，不会怎样的。对啊，很多国家没有国王，不是这样可以过？对啊，所以这个是概念的哈。所以你最密切的经验基础，以及在所有你们的组织结构背后的架构，都建立在一个实相上，而那个实相却不为透过其支柱而形成的那些组织所承认。比如说教会是一个概念所形成的嘛，但是教会呢，他不会想说我是一个概念形成的啦。一个政府不会想说我是因为这是一个想象力出来的，他不会去承认那个，他会认为说，那国家就是应该组织啊，就是应该这样啊，应该那样啊。可是现在的组织方式绝对跟以前不一样嘛。对美国来讲的话，你虽然选总统一定是叫什么代表票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在台湾就不一样，台湾是每个人一票嘛，所以不太一样吧。所以每个国家你把它的制度要改掉，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不然就是要一番功夫这样子。那他这里举一个例子，他说复活节要到了，那一年一度的基督的复活跟升天，所谓的历史庆典也来了。 那世代以来有不少的人曾以种种的方式来纪念这件事情，然后复活节到了，我们知道复活节到了就是要 找鸡蛋嘛，是不是抓兔子找鸡蛋，复活节不是找鸡蛋吗？对啊，
前面有一些东西还有问题，让我
来问。OK， 你先讲吧。
就是我看不懂那前两句，那个石像是建立在一个石像上，什么石像？不被制度所承认的石像是什么？
那个石像就是想象力的石像啊。
哦，就这样。
对啊，对啊。
OK，
就是它是由想象想象出来的石像嘛，可是它建立出来的。你想象你所建构出来，却不为这个机构承认那是你想象出来的，也就是说，他根本不在乎想象嘛。我们想象出来以后，他就会实际，实际以后他就不管你是这是从想象出来的。好，比如说一夫一妻制，那是五十年来大概一百年最多吧，对中国人来讲最多一百年嘛。哦，以前的都有一夫一妻啊，那到底一夫多妻还是一妻多夫？这个东西其实是个概念而已嘛。好，男人娶女人还是女人娶男人，男人为大还是女人为大，这个完全是概念嘛。因为母系社会啊，也有一妻多夫 的地方啊，像云南啊，哦，那也有一夫多妻，像阿拉伯啊。好，在那边的话，以他们那边来讲，那个概念就是那么个概念。假如你在阿拉伯的话，你自由恋爱，就算没怎么样哦，就是纯粹自由恋爱哦，好，年轻人自由恋爱会被石头打死。你知道吗？是这样子的，不能自由恋爱，因为没有自由恋爱的权利嘛。好，那你说以回教国家来讲，你一滴酒都不能够放在你的食物里面嘛。好，这是概念呢，没错吧？
却可以一妻一夫多。
对对对对，所以不太一样的。好，所以这个概念要形成，那你如果生在那个国家或那个地区的话，你就必须要follow那样的概念嘛，你比较follow嘛，你比较尊重人家的制度嘛。
是想象出来的，
是想象出来的啊。好，在以前的话，我年轻的时候，我看到女孩子骑脚踏车，我好稀奇啊，那女孩子怎么可以骑脚踏车？我的很不雅哎。你看她屁股碰到那个椅垫上，这就已经很不雅了。啊，可是现在什么骑脚踏车，摩托车都骑的。早年是大门不出，澳门不卖嘛。好，女人就是不应该出门，不应该给人家看到嘛。那你如果看以前的金庸小说的话，女人如果你的手臂被男人看到，那你就要嫁给他。手臂啊，手臂给他看到白白的肉，这样手臂给他看到就要嫁他了耶。
笑死
人
了，女英雄满天跑。
是啊，那是以前，我说以前是这样。哦，对啊，啊，可是因为制度随时在换啊。
对
呀、
啊。
对啊，那你说唐朝的话，唐朝豪放女，但到底多豪放，我们不知道。
那像这种情况是群体的想象造成的。
嗯，群体的概念啊，群体的概念，比如说像早期的基督教的话，哈，你礼拜天没有去上礼拜，好，那你就被打死。那圣经有记载啊，像礼拜天去捡柴。去树林捡柴，就让抓到了，因为他家没钱的，要捡柴回来烧，就要被处死啊。这概念呢、啊？这是个概念呢、啊。那以前的，如果说像早期圣经的话，高达到一个城市，啊，到那个城市是把那边的人全部杀光，女人也杀光，孩子也杀光，树全部烧光，房子全部毁掉，从头在上面盖重城市，不可以留。任何东西，这是概念吧？啊，可是另外一种国家可能就是占了以后，男人当奴隶，女人当老婆，当小老婆，啊，很多是这样子嘛。
那如果说在回教国家有人读斋思，他有这种想法，
那死定了。
那他怎么样？他死定了，这也是他想象出来的啊。
他一个人的力量
太小了。
他为什么会到那个地区？对，他就是当然不一定啊。我只是说，那可能他会选择那个环境，然后去挑战某种想法。好，那基本上都是蛮奇怪的、啊。
因为我是来自回教国家， 那我们的马来西亚有其中一个 state 叫什么州，其中一个州也比较多马来人，他们是其实在回教里面，甚至你是比如说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不可以公开手牵手，也不可以公开 kiss，
那是
绝对不行的。但是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是多元种族嘛，所以现在因为我们华人会反对，因为觉得不对啊，然后所以只有一个其中一个州，一个州是犯法的。
所以你要看到好像马来西亚的话哈，它是非常非常公开的，就非常文明的。这里在马来西亚过惯了马来西亚的回教徒生活，你跑到阿拉伯去看看。
对，
我去过马来西亚啊，我知道马来西亚很开放，而且马来西亚清真寺它不太禁止你，假如说你穿了衣服哈，你就可以上去，但你不能到最里面的殿嘛，可你可以上去。可是如果你到阿拉伯国家，他不会让你上去的。你如果不是回教徒的话，你不要想上。所以其实还是有不一样嘛。我知道阿拉伯国家，尤其是类似像沙烏地阿拉伯那种比较严格的回教的这个基本教义派的国家，很严格的。对。但是马来西亚算非常文明的。
但是他们就是回教徒还是这样可以娶四个老婆。
我要去马来西亚。
就比如说华人或者印度人要嫁或者是要娶马来人的话呢，你就必须要当回教徒，不管你之前的 religion 是什么，
是
他就是要逼你。
可是他其实有一个规矩，我们一直都没有强调了哈。比如说你要娶第二老婆的时候，是要大老婆要同意的，大老婆不同意你就娶不到了，是不是这样子？
通常娶这么多老婆都是那些男人有钱，大老婆就不能养生了。
哎呀，那也没什么好事的，哎，最好不要搞。
是吗？
OK， 好，那我们就继续了哈。所以呢，他说呢，这个复活节呢，哈，个人的生活、大众的情状、大众的情绪跟宗教的热忱结合在一起，然后有数不清的庆典啊，那有宗教仪式、教会仪式，还有已被遗忘的这个主日举行哈，但是以这样的一个复活节，照说是庆祝重生嘛哈，可是仍然会有血战发生，然后有私下的迫害啊。那说在期间不同意某些宗教教条的人，为了他们灵魂的好处的说法下，就这样被杀了。你为了你的灵魂的好处，所以我把你杀掉。为了你好，我把你杀掉，这样子。哎呀，但是他们可能忘了一件事情，不过这个东西都很矛盾的哈。比如说，摩西的十诫不是第一条就是不可以杀人吗？汝不可杀人，对吗？好，那假如有个人杀了人的话，你怎么处罚这个人？你要把这个人杀掉。请问你杀他的时候，是不是又换了汝不可杀人这一条？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好，假如是你，假如说不可以杀人，是所有的人都不可以杀人，不是国家就可以杀人啦、啊。那你跟那个教条不合哈、哦，常常他会引用某个教条把你杀掉。你们有看过那个《阿哥拉》吗？《风暴家人》那部电影还不错，《阿哥拉》A G O R A， 好，《风暴家人》这部电影，它是在描述一个希腊的。亚历山大那个地方的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啦，很漂亮的一个女生。那她呢，大部分都是教高贵族高官，好、哦，她学问非常好。可是呢，就是跟当时的基督徒有一点冲突，好、哦，结果他就引用一条圣经上的话，就是女人不可以当头，就当然这一条就可以把她杀掉了。他是 他是物理学家，他不是物理学家啦，他其实应该是哲学家啦。对，他各方面，他的他有发现发明一些天文地理的事情，而事实上那些天文地理的发现其实也违背了基督教的教义啦。因为基督教的当时的说法是，这个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嘛，那哥白尼跟伽利略也差一点就完蛋了。伽利略被警告，你如果再去讲你的理论的话，就把你杀掉了。好，那哥白尼没有被杀，可是他的信徒却被烧死嘛。信徒在罗马被烧，被当众烧死，因为他主张，地球是会动的，是绕着太阳动，只不过是四百多年前而已啊。好，所以四百多年前，你只要说地球是会绕着太阳动，你就死定了。不一定要证明，那你跟我的想法不一样。OK， 你用一条就把你给杀了，这样子是为了你天文的好处。对啊，那所以复活节的意义啊，其实在灵性上曾经是重生跟更新了哈，但是却有不神圣的屠杀。像那个以前的那些杀了大概一两百万的女巫吧，那所谓的女巫其实根本就不是女巫啦。假如是现在的标准来讲，你们每个人大概都会上都会被烧死，因为常常会有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说法哈。哎呀，尤其我们的秘书小姐，你要小心了，会讲天理的哈。情况不太一样啊。所以那无疑是触及血跟肉，而且也改变很多人的人生。那把他杀掉，当然他就没有人生了哈。所以呢，那些认为合理的宗教跟政治架构，都是由基督升天这件事情所引起的，是因为一个概念而存在。基督升天，耶稣升天。那问题是，再是说根本就没有定十字架，那更没有升天这件事情啊。这是赛斯的说法。赛斯说是犹大为了要保护耶稣，所以呢他用迷药迷的另外一个人，他让这个人去定十字架，那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有升天的事情啊。那所以才有彼得三次不认主啊。那彼得说：“你就不是我老师啊，不是啊，那就不是啊。”三次问他都不是、啊，对。然后以前的人，比如说你上十字架的话，可能要背那十字架，可是那个人已经吃了迷药，根本没有办法背啊，是人家背着他走的，对啊。但是现在听说在菲律宾哦，复活节那一天呢，都有活的人实际上去钉十字架。去体验那个生活，你们知道吗？知道不知道吗？我们教会常常在讲，教会里面有讲，菲律宾有，他是真的去定的，因为那个人他觉得他这样，他能够感受到当时，你知道像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哈，那叫什么，像类似像家庭营啊。其实我不应该，我不是批评的，我只是说谈我的感觉了、他们谈到那个耶稣钉十字架，他是泪流满面，那个牧师是泪流满面的，然后激动，那个痛苦，那个我能够感受到他那个虔诚的程度。那说真的，我也感动了哈、但是就是好像是耶稣钉十字架，就好像是他爸爸钉十字架那样的。以基督徒来讲是啊，因为耶稣是。是天父嘛，可能比爸爸还更亲嘛，对啊。所以你就想象为什么希特勒把犹太人杀了好几百万，对啊。
跟希特勒有什么关系？
希特勒杀犹太人是为基督教啊，基督教的那个教皇不，那个主教是按手祷告，是为基督教而战的、难道说你是教廷梵蒂冈按手祷告也是为基督教而战啊？所以他们在种族清洗啊， 啊，就是犹太人杀犹太人嘛，种族清洗嘛，所以当时所有的在德国境内的犹太人，不管大人小孩，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血统，都会被杀死的。
唉，这一切故事就是你讲的，灵魂有很大的胃口，一定要去体验这么多的。
是是是，
不然就没有戏剧的戏演了。
对对对，有道理。高龄。哈哈哈哈哈哈！好啊，所以他说那个概念是一个想象力的创举。是复活节那个是一个想象力的创举，然后跃上了历史的景观上，凸显那个时代的事件，然后就变得真的是被神圣跟超凡的光所照耀，所以人能死而复生这样的概念其实并不是那么新了，很早以前，我想中国人也都有这种概念嘛，死了以后会活过来变神哈。我们中国人也有啊，然后一个神灵的降世，这个概念也很古老了啦。神会下来哈，妈祖会下来，啊，观世音菩萨会下来，佛陀会下来，就是很古老的想法嘛，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连那个灰姑娘都可以有神仙叫你下来的，对不对？这没有什么。这是很古老的一个想法，不过他说古老的宗教神话是和另一种不同的人们在过去流传了几个世纪，正如耶稣影响将来一样长，所以呢，他说后来的想象力跟历史的时间奇妙的结果就变得越来越不搭调了，所以因此呢，只有仪式留下来，而旧的神明再也抓不到人的想象力，所以基督教发生的时机到了。在基督教之前的话，其实也是有很多的神明，也很多的死而复活的历史嘛，但是呢，这些历史到了后来呢，想象力跟当时的一种人类的理性来讲的话，已经不搭调了，所以这些会被淘汰了。那某个角度来看，我们一直在讲说宝瓶座来了嘛，所以很多的宗教呢，基本上它也慢慢不在我们的想象力里面了嘛。你说真的什么宗教会迷得上你吗？如果是的话，今天新时代的这些思潮不会散布到全世界每个角落嘛？你随时都会发现有新的人出来，还有新的学说啊。但是其实这些学说基本上都还蛮相近的，应该是根本就一样了。那以这些学说来讲的话，那些古老的崇拜基本上很难成立了，所以他这里也在讲到说，当时基督教是时机成熟会变成一个全世界性，其实是因为人们对那些古老的这些宗教的这些想象力它不搭调了。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说，其实你的想象力是最重要的嘛。你今天会找这个人来当神明，是不是想象力？我讲过嘛，像那个台湾的那个剪高龄嘛，陈靖姑有5000万个信徒，那是宋朝的一个传说嘛。那你如果看那个传说，我说真的，你要很强的想象力了。好，那你说妈祖，我们不能这样讲了，妈祖那个有几亿的信徒了，但是妈祖的传说是说林默娘嘛，她在织布的时候，发现到说他爸爸掉到海里面去嘛，他一把把他抓起来，那他妈妈说打他一下，你怎么这样？他说你打我，他掉了一个，抓他爸爸跟抓他哥哥来怎么样？结果一打的话掉了一个，就后来传回来发现到他爸爸被救了，他的哥哥是死了，好像类似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详细我没有详细记了，那这个东西因此他就变成海神了。林默娘那个妈祖是这样来的，各位知道吗？不知道？那你们知道吗？有人知道吗？你们都不知道，因为我学问比你们好。
不知道很多人吧，
年代比较资深一点。
只知道说就是说妈祖婆啊。
对。但是你至少要了解他的背景嘛，他的何德何能，今天当神明嘛，对不对？那我不能说他是。 真的还假的啦，我只能说其实这个传说当时是这样传下来的，那就有人就好像觉得说好像有一个神明在船上把他爸爸拉起来了，那哥哥没有拉到掉下去，这样，就这样的一个传说，然后就这样的一个传说就引起我们几千年的信仰，所以只留下来什么？留下来那些仪轨啦、仪式，旧的神明抓不住人的想象力。那其实现在来讲的话，我想应该也是一样的情况吧。你说佛教来讲的话，佛教其实有很好很棒的一些思想啊，可是没有被发扬。被发扬都是那些仪轨吧，礼仪、拜拜、烧金纸，他都是在拜佛。其实好像佛陀时代并没有金纸可以烧了。我真正的佛教寺庙里面是不烧金纸的啦。好像也不拿香的，只有点灯。那如果你在台湾看那些禅寺，基本上他们也是点灯而已，礼佛哈，并没有拿香拜拜这样子。可是如果你是中国人的话，你认为说到庙里面拜拜一定是拿香烧金纸吗？对啊。那基督徒的话就规定他们的信徒不可以拿香，那其实佛教徒根本不拿香的啊。他们不晓得，所以人并没有了解想象的世界的特性，然后一直坚持把他的神话变成历史啊，只因为事实的世界是当作是真的世界。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吧，你们应该会把现在的世界当真的世界吧。其他世界一定会当作是莫须有嘛，梦中的世界一定莫须有嘛，对不对？啊，想象的世界那也是莫须有吧？你脑袋想什么啊？我白马王子过来啊，爱上我，跟我结婚，他好有钱，然后对又很温和、温柔、体贴、多金、身体强壮，各方面条件都好，神仙老虎狗。好，但是不要连这个都不想，好不好？早要想一想啊，因为想象的世界是真的世界。
我昨天晚上做梦遇到好的好的，我们好多好的钻石。
哇！
但是那是还没有琢磨的那个钻石。
那更好，是不是你挖到了那个钻石矿？
原石。
还是哪个钻石矿的主人爱上了你？
就是在一个房子里，我真的是。原石啊，因为原石是没有光的那种发的小的。
昨天晚上
拿两颗过来，
因为今天早上写，所以我
因为你在讲，所以你
刚才创造的那个梦，你要对照对不对？可是我每次醒来的时候，就是最后一个梦，都是第七个梦。所以呢，我们怎么知道梦跟梦之间什么时候是哪一
次？对，所以他是最后他的教导就是说哈，你试着在你的床边放个录音机，然后告诉自己呢，我不醒过来，我可以仍然可以录下来，给自己这样的暗示。他说久而久之，你会变成你不用醒过来，你就单单对着录音机，你就可以开始说啊，我是 Annie 啊，今天做第三个梦，还梦到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就可以直接录下来，他没有醒过来哦。
你没有醒过来手按呢？
他自己会去按。
哇，真的？
有点像梦，
就是梦游一样
的。对。
我觉得很恐
怖。不会的，你习惯就好了。
太不急了，太急了是。
你有时候我跟你讲，有时候你如果跟你先生睡在一起，你先说你起来说些什么，做了什么东西，没有我都忘记了。这个类似这个意思。
那真的有梦游的人是怎么回事？
梦游的话，就是他的意识形态。根本还没有回来身体，可是他身体已经醒过来了。身体是一个壳嘛，是工具嘛。身体有身体意识，身体意识已经醒了，可是他的灵体还没回来，还没有功能抽离体这样子。那鬼压床的话是刚好相反，就是身体睡着了，可是灵体回来了，然后灵体拼命要把它咬，拜托好不好，动一动，就车子坏了不动。 身体不听灵体的指挥，哎，这样子。
你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不同层次的梦，就是说你录下来，可能录下来的时候呢是不同的情境，你就知道有不同的层次。
对，你可以做比较了，因为其实就像 Inception 那个概念，你每一层。每一层的梦境，它其实某一个 label 不一样的 label。
可是每一层跟每一层之间是没有连贯、没有关系的，你的意思是说？
没有关系，
应该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但是它不是同个故事。
对，你当然是一定换故事，你才把它划分。
对对对。
但是我现在就是说，等于是换了一个故事嘛，一个故事，你就把它当作一个 level。
这样讲好了，越往外层的越物质化，越往内层的越信号化，越象征信号。比如说，你往越往内层，它是。参与整个人类的部分、
oh.
哦、就是人类的整体是大家都在那个地方，那那个是一个比较内在的，那越有外层是越你是个人的这样子
OK、
啊、那你跑到最里面的话，比如说像到赛斯第三、哦、像我们这一节他有提到附录第十九吧，那附录第十九这个附录在未知实相第十九个附录，他就谈到赛斯第三的部分，那赛事第三年赛事第二都赛事第二不好意思讲错了，赛事第二的话连赛事都不一定够得到，它是有距离的这样子。但是呢这样讲，我礼拜天有讲过一个概念嘛、哦、你的意识当不在身体的时候，它穿梭到各个次元，也就是说你可能跑到赛事第二那边，可能赛事然后赛事第三、哦、那你可以进到各个层面，那个都没有门的，你可以进去啦。你看佛陀一打坐的时候，他可以到某个天某个天去讲说法嘛，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你的意思是随时可以漂移到各个层次各个层面这样子。那睡着但是更是这样子咯，那死了以后也是啊，死了以后比如说我心情不好，那么你进去的那个入口就会比较是低阻的部分嘛，那如果说你的心情很好，那你当然去的那个频率会比较高一点啊。但是意识的话根本它就没有限制的，它可以到处穿梭的。各位你至少记得这一点吧，念了三十书念了那么久、哦、至少你记得这一点，就是你的意识可以在各个次元里面穿梭、啊、就像你每天的做梦可以到各个次元去穿梭。为什么说每个梦境每一层的梦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死了以后，如果你今天你在地狱里面，你赶快说走吧，这不是久留之地。你一起心动动念，他马上就走了。好，想象力是真的比较实际啦。所以他这一句话哈，他说不要把眼前的世界当作唯一的世界，当作真的世界啦。你我们的世界是真的是多次元的。好，整套赛事书都只告诉你一件事情：人是多次元的人格，好，事件是多次元的事件，神是多次元的神。我的天，天不怕我懂。世界是多次元，也就是说发生在你现在身上的事情其实跟你在其他的次元里面所做的事情是有关的，那你现在所做的事情也直接影响到其他你在各次元里面所的表现嘛，这样了解吗？好，所以人格是多次元人格，世界是多次元的事件，但想法感受它穿透所有的次元，你就把它当漫画，
不是漫画。问题是说，一般人会害怕说什么？你是多重人格，你是双重人格。
没有一个人不是多重人格、双重人格。
哦，
真的啊。有时候
你
那天演讲，有一个人在讲一件事啦。他说：“某某书上写说，当你有件事情，当第一个出来的念头就是你的核心信念。”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说啦。什么叫信念？信念叫信以为真的想法，叫信念。假如是信以为真，就没有第二个东西来反对它嘛。你信以为真，你怎么会有相反的想法？所以核心信念不是这样解释的，只能说比较在你的潜意识里面浮出来快一点的部分。可是你那浮出来是某一个人格的部分浮出来，你有很多个人格在你的身体里面。那一个比较懦弱的想法说买了我不要去了，另外一个说去了怕什么，怕死哦。对啊，那去了啊。那另外一个说买了去了真的会死哎、欸，那想算了不要去。
看谁强就赢。
对，所以不是浮出来的那个想法叫核心信念、哦、我认为这个不合 合乎赛斯的想法了，因为从赛斯对核心信念，他对信念本身他是有定义的，信以为真的想法叫信念。好，但是我赛斯书比较中毒一点。
好，所以呢，你反对他的想法，为什么呢？
没有，我不是反对他的想法，我只告诉他说，
核心信念，
因为你这样的话会变成好像你会想说，我第一个起来的想法就好像是我的真的想法。妈妈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个意思的。不是的，好，其实他为什么有一本书叫心灵政治，因为心灵政治是告诉你说，其实他有一个是同理的，你的人格当中有一个是同理，可以附属的是在这个同理之下，而这个主人格一旦 消失以后，那其他人格蹦出来的，好，躁郁症、抑郁症，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对啊，但是你本主要人格，你是有主要人格，你的内在自己里头有太多的人格，而灵体的形成，灵体的这个退出是从你的内在自己退出去的，你的内在自己多的是人格啊，生生世转世都是人格。
那你要怎么样知道是你真正的情绪或什么想法？但他的是起码告诉你说，你如果把第一个
不一定是第一个，
okay, 那
不一定是第一个。
那什么价值才？什么才？
对，那就最后你有一个有一点胜利的啊。比如说我这样讲，假如你一直认为说我是第一个才是对的，那不一定哦。那你里头有很多的同意过的、调整过的某个那个最后的那个才是，因为最后的人格是这个人格是主导者、主帅。
OK， 主人格。
对。
Okay.
那这主人格他不会被其他人格所影响，那么他应该才叫做信念，因为信以为真喽。
哦，那就是他本身想要怎么样子。
对，那我快说回来，这是我个人的诠释啊。哦，我个人对赛事的理解是这样，那也许。但是我没有写的那么好。
可是有时候主人格反而被副人格压过去，因为是，所以这就时候就是压力。
好，那我这样，不管你这个人格被谁压去，最后那个东西是不是你这个人的特质？这样你了解吗？就整个来讲的话，你今天放了很多盐巴，放很多味素，放了很多什么东西，但是最后的那个味道就是你的味道啊。你永远带着那个最后的决定，那个最后的决定就是你的主调啊。没错吧？是啊，你常常都话，我第一个想法说，我要小气一点啊，大方一点啊，要小气一点，大方一点，小心一点，不能装奸。弄来弄去，最后可是你还是很小气，那就是小气可能是你的主人格啊，对不对？那最后你都很大方，可是你心里面很不愉快，可是那个又大方，然后又不愉快的那个人格，可能就是你的主调嘛。
嗯，
对啊。你最后总是用那种方式呈现你的特质，那请问那个是不是你的主调？当然是嘛，你怎么可以说第一个是你的主调呢？
那就是想要尝试去改变。
啊、是的，高龄
就
没开玩笑，高龄风好啊。所以呢，啊。他这里提到，他说：“每个男人跟女人、哦、都会死而复生啊。请问你们个不是？我们不是死而复生吗？不是有生生世转世自己吗？对啊，若也能看到升入天堂，那又怎么样啊？那死亡就死亡了。那我说死亡后就一定要怎么样？一个实际上有血有肉，必须毫无疑问的证实，然后。”每个男人跟女人的确是会死而复生，而每个女人也是一样的哈。那只有这样的一个实事求是的族类，才会坚持一个神跟人身体的死亡作为实证，也就是说，定在那边，后来定完了以后，他活过来了，这样才算。那你每天都死过一次了，你的灵体都跑掉了，然后第二天早上醒过来又回来了。啊，真的死了以后，你又回来投胎了。
所以，实际上没有怎么复活节嘛。实际上，因为耶稣根本没有死，所以他当然活过来。
是啊。因为这种东西是活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活的定义如果是在仍然做同样的事情，仍然同样的作息，那叫活嘛。可是活只给你看一下，然后就不见了，从此也再也没看过。
不 make sense 啊，死的那个人。那个跟我的那个人应该是同一个人，大家认不出来。
这 这个东西哈，因为有牵涉到很严重的宗教的部分啊，我们就尊重人家了啊。其实你要知道，其实有信仰是很幸福的事情啊。啊，那我们怎么样信仰？我们不一定要人家跟着我们一样的想法，对啊。那但是其实说，赛斯在讲这个部分，我都不太愿意去谈他了啊，因为基本上我也是基督徒啊。所以你说我要怎么样去谈呢？哈，他说再说一次，基督没有被钉上十字架。好，那假如你对基督徒这样说的话，你真的会很惨的，因为这是他的基础了。耶稣的宝血，好遮盖你们，为你们而死，所以才有基督教啊。好，那你现在这样讲说没有钉十字架，人家会跟你翻脸的啦。所以历史上所谓的基督呢，是一个被心灵实相光照的人。不过我要讲一句话哈，其实赛斯是非常非常非常敬重耶稣基督的。好，我们真的不要误会他。你如果看到早期课第203节谈到神与人这个部分哈，他第一句话他就说。耶稣所能做的事情是我不能做的，耶稣的能力比我强很多，他一开始是这么说的，所以他并没有去世耶稣的任何意思。他这里又提到，他说耶稣是一个被心灵实相光照的人，所以他没有诋毁他啊。那就是因为他没有诋毁他，所以他说的事情就更可信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啊，你去看看203节，两百现在事实上那个东西我都已经做成那个朗读 CD 的了，你们可以听了。哦，他就是讲说我的能力不如耶稣，他没有说耶稣，他说基督，他说我的能力不如你们所谓的基督，他能做的事情很多我不能做。对，所以他说呢，他彻悟到，就是基督了啊！彻悟到任何人凭他本身的存在，就是跟一切万有、跟人类之间的一个联系啊！那这个彻悟就很彻悟了哦，不是错误了，不是换 mistake 那个错误，是了悟的彻底觉悟那个彻悟。因为你知道，本人的国语是很烂的，叫烂国语。他彻悟到。一个人，包括你们每个人，跟一切万有，是一个联系的，是一个联系。也就是说，你跟万有之间根本就是连在一起的啦。所以，基督在每个人的身上看到神性跟人性的交汇，因为是联系的嘛，所以人类凭着他的神性的存在，就能够战胜死亡。人类假如说有神性在你的他的内里的话，请问他怎么死？他死不了的啦。啊，死了还会再投胎嘛，所以没有例外的，跟基督教的教义是相连的。好，所以基督教本身呢，它是很强调每个个人跟万有、跟上帝、跟一切万有是相连的，所以才说，每个人是上帝之子嘛，天父嘛，这是没有错。可是呢，所有的可怖的事情都来自于华丽的文字而挥其精神。叫文字杀人啊，叫文字狱。那文字狱在中国是很经常的事情，你讲错一句话把你杀了嘛，哈。那你做的事情跟圣经上所说的不一样，哎，他就把你杀掉嘛。我刚讲的阿波啊就是嘛，哈。那我讲的那个意思就是，明明十诫的第一条就是不可以杀人啊，可是他那样你就把他杀了，请问这样有会？我符合不可以杀人这一条嘛？是啊，可是佛教还不会这样乱杀人嘛，对不对？佛教说你来杀我，因为我不能杀人。是啊，没错吧？哈，可是基督教就不是这样子啊。对，像十字军东征打了一两百年，那死了不晓多少人啊。对啊，那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批评宗教哈，那。我们坚持在那个字面的解释，然后不管在其中的这个灵性跟想象的观念，我们是把它忽略掉了。那他说再说一次，人透过想象力的应用来指挥其存在， 一见识它有别于动物的伪机。它虽然说动物有想象力，可是人的想象力比动物强很多。那我们的存在，我们之所以存在是从想象力来的。你对你自己的看法怎么样，你的人生就怎么样。你对你的亲密关系的想法怎么样，那你就会怎么样。除非你改你的想法了。所以将人们连在一起跟分开，就是概念的威力跟想象力的力量。那如果说你了解到他所要想的事情，然后去试试看的话，这个人为什么会跟你在一起，跟你结婚，或会怎么跟你离婚，他就是概念的威力，是想象力的力量。孩子为什么从你的身边离开，是不是在你的想法里头，你可不可以拾到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你可不可以把你又要回来，当你的概念改了以后，他会不会回来？他会回来，因为那个是你的概念。如果你对这个人的想法说，他这个是坏人，那么他在你的生活里面他就不会变成好人，他怎么好你也看不到，而且他也不可能好。所以之前有人找我谈一些婚姻问题啊，我跟他讲说，如果能够做到一点，把你的配偶你对他的看法偷偷从脑海里面拿掉，而换一个新的，那这个人就会变变好人。你把一个患癌症的人的想法，那些想法移植掉，换一个新的想法，这个癌症就马上好起来了。可是问题是不容易吧？ Yeah. 所以我们要知道哈，他这里提到我们说的爱国心，一个人要不要爱国？奇怪，为什么要爱国？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爱国。可是为了这个爱国心，是不是千千万万的这个年轻人去送死？比如说像什么以前的那个北韩那个叫什么人海战术，是人去抵机关枪哎、欸，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武器，他用人去抵机关枪，用人海战术。好，那这个是爱国心还是政治手腕，我们就不晓得了啦。好，但是永远是概念啊，爱国心是一个概念呢、啊。那我们世界大同，在世界大同的观念之下，就不需要爱国了，不是吗？民邦物以，要爱什么国？他敌人也是我们，我们也是敌人的一部分，我们大家都是相连的啊。家庭的忠贞，你当人家老婆，然后要奉献一辈子，这是不是一个概念？是吗？不理他的时候，是谁也管不了你啊。政治的联盟，某个国家跟某个国家比较好，现在不是在谈那个阿富汗撤军吗？跨国说我要先溜，那其他国家说等一等啊，怎么？反正各个国家各个国家的想法，但是这种政治的联盟啊，这些东西的这些概念呢、啊，它其实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是有很实际的效果嘛。比如说像跨国来讲的话，他要从阿富汗撤军，他根本不理你了，他也不跟你玩了，他现在就要撤了、啊。那你也没他的办法，因为他现在是这样想啊。那以前是另外一个想法嘛，大家一起打，那现在不打了嘛。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实际的，想法一改了，做法就不一样了嘛。想法改了，不是撤军了吗？撤军就不用付钱，就不用死人了，是不是？好，那假如说你今天不想跟这个人在一起了，这个想法一起来了，这个人就跟你不见了嘛，就离婚了嘛。啊，我不在这家公司上班，这个概念一起来，这家公司就跟你没关系了。如果不想学赛事，那就你就不会看到我了、啊。如果我不想学，你们就看不到我了。所以概念其实是真的是有很实际的作用了、啊、哈。他这几个例子，他说就好像透过自由想象你们的成长，那你们把自己投射到时间里面，那就变成那个样子的啦。意思你对自己的什么想法，你把它投射到时间。那它就变成事实，好，所以它有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叫做 D 加 T 等于 R。D 就是你的想象力，你的 dream， 加 T 就是 time， 等于 reality。
是你讲的
吗？没有，有其他书这样写 ，D 加 T 等于 R 啊。那其实 D 加 T 等于 R 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嘛，就是说。你有很多自己的想象，你现在从小就有很多想法，我以后要当工程师，我一定要当会计师，我一定要当人家妈妈，我有很多想法，而这些想法直接的投射到时间里面，时间就让你的想象变成真的，跟孩子一样的。好， 你所以 你不要小看这些字，这些字哈、哦，你假如说你真的用在你的生活上，它说不定威力强大。你的想象只要加上时间就变事实，想象力只要稍微持续一下，加上时间它就变事实。所以你要心想事成。啊，当然上次有说了，如果是善意的部分很快，恶意就说很烂的，想要自杀、想要做恶的那些事情，他会稍微让你延迟一下，让你再考虑一下。好、啊，那 D 加 T 那个 T 稍微长一点了、啊。但是 D 加 T 是等于 R 啊。啊，就是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做什么《众神的学校》，这本书还不错哦。啊、他专门在谈想象力的部分，哎，但是他不是赛斯学派，可是我觉得还不错了，哎 ，D 加 T 等于 R， 记得哈、哦，各位，你的想象力，你要创造什么人生，先不要妄谈、厌叹，不要哀叹，你要形成你什么样的人生，现在开始想象，而且深信不疑，加上一点时间，它就变事实。越来越好的药丸，这样都可以把自己的病吃好。啊，那小事去试试看，那小事越试越大嘛，想象力是可以试的啦。啊，那想象力只要用，它会不断进来。啊，因为想象力本身，我讲过了，思想本身是活的，既然是活的，它会游过来的。
想象力有没有分层呢？跟梦一样。
当然有分层，它跟频率有关啊。
那你怎么知道哪个想象力是在哪一层？
我不一定要知道，但是我只要想就可以了。
那也许最接近事实的那一层想象力，它就没有办法。
不会的，你要有深信不疑的信心啊。嗯。你要把它这个叫做什么分隔化、界限化？
没有分隔化，因为其实每个人都随时都有想象力在。说他为什么有的时候他的想象力没有？
我跟你讲，你说人常常会有想象力在，其实这件事情大家真的是要好好想想看。大部分到一个年纪之后，那个梦想是真的都没有了。你自己再好好想想看，你现在有什么梦想？
就是在
做白日梦。对，那个白日梦，我说的白日梦就是又不清晰，然后对，完全没有威力。我的意思是，所谓的梦想的意思是说，你对自己会感觉到那个感觉，然后会感觉到那个实境。你知道我意思吗？是那个感觉会进来的。
太难了，
不是难不难没有关系啦。好、哦，难不难没有关系。
他就是对你实际操作里面。
不是我说真的啦，你现在我讲你去问，哦，在一个年纪之后的，尤其是男生啦，他说你有没有梦想？没有，对，那、啊、女生的话可能还多少有一点，但是其实也不多。
对啊，我们还是蛮多梦想
的。梦想最多就是我了，我天天都在想事情了，对啊。人，他真正的威力在于他运用想象力。神是存在你的想法里头。
想象力会不会在别的次元实现了？
会啊，
对啊，那也许这个次元踏不到。
你看，你一直在拉
在另外一个次元。
你看吧，你没有看到？
是你讲的、啊，你不是说那个
会啊？
会任何一个念想出去都在任何不同的那个。
好，那问题是我把它拉到我这边。
你就想坚持它会实现在这个实相里。
我们说会在其他的实相实现的原因，是因为你不选择它，它才在别的实相出现。你选择它，它就不会在别的实相实现。比如说现在，哦，这样讲，你有三个选择，哦，比如说三家公司 offer 你，那你最后会选一个吧，哦，那选那个就是这个实相的结果啊。那另外两个实相可能你很想去，可是没有去，那会在别的实相去出现，没有错。
那为什么有时候有些事发生的时候，有些人会突然讲说：“哎，我有想过，你想过？”
气人了哈。
他想都忘了啦，想一想就放下来了。
只有可是像你自己的经验，你心想事成，你说你拿到那个 information，
那个
是你没有想，你只想要， 答案。
那我就想，我回来我要 search， 然后就看。
对对，
他
所以这就是 point， 你要想什么，你要怎么样，你的心情是怎么想的。
真正的想象哦，它是跟你的那个主观感受连在一起的啦。
还
是
那
个
很多事情是没错。
Yes。OK。
大师。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想法，而每个独特的想法的过程哈、哦，它就直接渲染了实际的经验跟大自然本身。它这个形容已经形容这么清楚了，你每个人的想法基本上都不一样。你一定不知道我怎么想，就好像我一定不知道你怎么想。你之所以独特，是因为你有独特的想法，你有独特的啊、哦。那你的独特的想法，他说一旦想出来，他会渲染实际的经验，也就是你会经验到。好、哦，不但渲染你的经验而已哦，你还会改变大自然本身。所以想法是穿透所有实相哦。哦，那因为你没有去研究你的想法，但是如果你很深入的一贯的去深入你的思想的话，你会发现到想象力的重要性是真的很重要，是为你所忽略的、哦、它形成你的经验，形成你所经验的世界，以及你居住的群体世界、哦、那他说几个例子来讲，他说进化论、哦、很多人用进化论来看这个世界，就好像自己没有什么太多的价值了。所以他这样看的话，不只是你们认为的自己是不同的，而且你会真的体验到一种不同的自己，好像自己只是个机器而已啊。那这样制度也改了啊，变成大家是个竞争啊。现在都是进化论所演化出来的社会制度嘛，所以社会制度就是竞争啊，优胜劣败啊。好、啊，所以我们有这个优胜劣败的观念，没有那种大家一体的观念，所以才有很多的挟制吧。好、啊，比如说。你必须要什么硕士，什么学士、硕士、博士，那他博士才能做什么？那是优胜劣败所出来的结果啊！他没有真的重视那个每个人的那个能力跟他的想象力，事实上是不同的。我不知道，如果耶稣在这个地方的话，可不可以拿到神学博士？不能，不一定，不一定。哎，啊，佛陀在的时候，不晓得可以拿到那个佛学博士，你个人蛮难讲的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它会被制度化，会被规格化，但是想象力却没有了、哦、然后像公司也是一样啊，你都是按照阶层阶级啊，然后你曾经做过什么，你能才能做什么啊，你做过会计，你还是可以在这边来应征会计啊，对啊，但是你说我很会做会计就没有用，你要有别家公司的资历，还有你要有这个会计的这个学历，所以你才能做会计的工作嘛。所以这个制度会因此、改变它的风貌、啊、因为经验对你们的、跟你们的信念是会相符的、啊、那所以我们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在做事，以从不曾经有的方式去看这个宇宙，因为每个人在看宇宙的方式都不一样嘛、啊、所以想象力跟信念组成你们的主观经验，组成你们的客观环境、啊、是我们的世界是由我们的想象力跟信念所组成的，所以在所有的想象的结构里面、哦、不管人们对他利弊如何，他都会觉得自己是计划的一部分。他这个在讲以前的人、啊哦、以前的人的话，在没有这些什么演化论之前，我们都会认为说，哎，我们是这个实相的一部分，这个宇宙的一部分、啊、所以一定有计划，我们是计划的一部分。那计划者也许是上帝、哦、也许是大自然，也许是自然中的人，也许是人中的自然，不管是哪一位，也许是很多神，像希腊的多神嘛，或者是也许是一个神，就是像基督教的一个神，但是宇宙一定有意义，以前的人会认为宇宙有意义，可是现在的人就没有这样的想法。那命运，假如说真的有命运，然后你被命定的，可是命定也会激起你的反抗，然后激起你的行动。好，但是如果你是认为宇宙是没有意义的话，那其实他说算是很喜欢嘲弄的，他说但他这个想法就非常具有想象力、哦、为什么呢？他说动物就不会做出这样白痴的事情了、哦、怎么说白痴呢？他说你看、哦、你认为这个存在本身是一碰撞，一种意外碰撞形成的，可是意外碰撞却能够碰撞出井然有序的心智跟理性的不可置信的成就啊！那所以显然，这个 这样的既然能够想象他自己是无意识跟混乱所造出来的结果，那真的人就很厉害啦。好，因为他提到说人可以既有绘制他自己大脑地图的能力，再复杂都可以做得出来，却想象大脑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规则，就是这个无意识的实相所浮现出来的。这不可思议嘛，你认为人是那种偶然或者是偶然的状态之下创造出来，可是人是这么的有秩序啊，我们每个人的感官都被设计到好好的啊，所以有秩序的宇宙是魔术般的出现的。所以进化论者多少都相信有一个激励的神才可以吧，他这样讲的，那至少要有个激励的神，那神又不存在嘛，那这个蛮奇怪的了，所以想象力的世界的确跟你们的源头是有接触的。他现在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不要谈想象力吗？可是想象力是直接跟我们的源头是接近的，想象力是来自我们的内在自己，你不要小看想象，因为想象力是来自你的源头，是跟源头是有接触的。所以现在各位知道想象力不是乱想的，当你去做脑力激荡的时候，常常会有很好的想法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想要开创造力工作坊。然后它不只是跟你的源头接触而已，它最接近，它的特性是最接近架构二。那当然嘛，因为我们的内在自己是在架构二嘛，所以他说你对历史或对每日生活的体验无形中都只是只存在想象力里的那些概念所形成，然后再投射在物质的世界。我们现在每天的生活体验都是先想象的，然后再投射到物质，这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了。所以每个人对自己的信念以及在他的想象里你看自己的方式就会变成事实。他说适用，你怎么看自己你以后就会怎么样。那他提到像犹太人跟阿拉伯跟基督的这些战争因为你们强调心灵的真理啦，所以每个人都夹着那个冲劲跟力量汇集历史的实相，但是每个人在一切万有的终极不可侵犯不可抑制的力量被个人化里面而住在时间里面，人的想象力被带进了他的领域。也就是说宗教它是把你带到一个很小的架构里面，然后它扭曲内在实相，以至于造成很多的教条。从来没有一个宗教是不讲教条的，佛教讲好多教条那佛教最后变成很多教条，基督教变成很多教条，那为什么这么多戒律跟教条呢？那其实佛教最后告诉你说你真的是要放掉所有的教条你才能自由你如果不放教条你的想象力根本没有办法发挥嘛，你有教条你的想象力出得来吗？宗教告诉你不能随便乱想所有的宗教，但事实上当时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基督教最近呢，他就提一个例子了有个基本教派，那他兴起，然后他就变成一种过度补偿的作用。因为达尔文在讲这个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嘛，所以没有定力没有意义，人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你说没有定力吗？有的，有一条就是优胜劣败，这是有定力但是这个基本教派它就反弹，过度反弹所以没有对跟错的标准，以至于大多数人会觉得虚无根，这是在讲达尔文的部分。所以基本教派的人就回到一种权威式的宗教，所以最微末的细节也会被规范早上起来你要念经中午要干嘛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这都是教条规范嘛然后最末节的行为也被规范，他们让情绪得到发泄，因而反叛的这个科学的理性主义。那以这个基本教派来讲的话，黑跟白的是他们再度用黑跟白的世界来方式来看世界，善跟恶都以最简单的方式被描述出来，也就是说不是善就是恶，没有中间地带了。所以借以逃脱一个滑溜溜的宇宙，所以滑溜溜是什么样的想法都有，不是四根灰是很多的状态因为在那个宇宙中人感受到似乎让他站不住脚 很不幸的，这个基本教派的人对直觉与实相的诠释太拘泥于这个字面，所以把这个流通弄得很窄。啊，那所以以前有很多的基督教，很多的圣人，现在都没有了。现在只有清教徒，而这清教徒是美国人所有的。啊，而且清教徒呢，不断限制自己，不断要清修，那很多的限制，而不是扩张。所以情绪的爆发呢，常常会被严格的架构起来，不可以有情绪。那这样的话呢，那情绪总会找出出路，对不对？所以他一旦出路的话，就是爆炸性的宗教性表达。主啊，耶稣啊，你看那个什么祷告山，韩国人那个祷告山，一祷告是24个小时也在祷告的，又喊又什么。
所以，就你像你们现在基督教徒对这个基本教义还是怎么看？
他们认为应该这样子啊。
哦，还是没有这样子。
他那个祷告山那个哈，他真的祷告吓死人了。我们这边的牧师有人去参加那个祷告山，他说：“我以为我去祷告5个小时了，他一定会输给我。结果，哎，他还是输给人家，对方还是很大声说：‘阿巴基，阿巴基就天父吧。’”拼命喊了，一直喊了，一直喊了，那种情绪的宣泄，因为平常太压抑了嘛，所以他说这种压抑就像水坝一样，突然间的释出来了。他只在谈一个事情，谈的是下面这一句话：想象力它永远要寻求表达，好，而且永远具有创造性，你压不住它的，啊，所以在社会的架构里面呢，它提供一个新鲜的途径，或者是成就的新路径。让这个想象力能够出口，比如说变成一种宗教，哈，哦，然后经由狂热的信念而被利用，那就是变成宗教狂热了。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会具有更大的这个压制性，常常就出现暴力。啊，哦，那如果说你要找神对你的暴怒的这个征兆，你随时都会找到啊，雪崩啊，洪水啊，或者是说地震啊。你都可以说是上帝的处罚。那在进化论里面呢，他会认为说人的天性是跟道德无关的，所以什么都可以不要管了。但是其实他说基督教是在讲人是本善的。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一再的把这个东西这样从头来讲了。其实他讲的就是，其实你的想象力是很活跃的，而你怎么想，反正就会变成怎么样了。所以我们会被教导不要信赖我们存在的本来面目，但是真正来讲的话，我们真的要知道自己是本来面目是什么，因为心想会事成嘛。所以你如果没有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嘛。所以你所面临的那个环境呢，它是你想出来，可是你却不知道是你想出来的嘛，因为你从来没有真实的面对自己啊。好，但如果你认为你是天生低下的话，那请问你认为天生低下，你创造出来的环境会高明到哪里去？如果你认为天生是有污点的，那么你会期待你自己会做出什么理性的东西出来？好，可是像很多教会的教导会认为说你生而有罪嘛，佛教也是一样啊，你有业债业障，那所以假如你认为你有业障，那这个是在你的想象力里面，那么你会创造出什么？我想赛斯主要是要提醒我们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自然界中会自然的自动的去创造梦跟信念，然后他们会绕着我们而形成我们的实相。那这里谈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说其实概念就好像什么，好像一种无穷无尽的无以计数的在那样的概念里面你去选择，你有一个想法，你会从一个无限的概念里面去做选择，而把这些东西雕塑成物质的碎片，然后组成你要的经验。换言之，就是有一个世界是无穷无尽的，只要你有想法，你就可以用你的想法去无限的这个概念里面去选择，然后变成物质，然后变成你的经验。那在这个经验的过程当中，因为事件是没有时间性的，所以它会组合，那组合会变成你的实相，如果成功的话，那就是一种很宝贵的经验，如果不失败的话呢，那就是揭示你将来有一个理想了， 但事实上所有的失败也是相对来讲你的行动来看是叫失败了。事实上那些理想都会朝着完成跟成长的自然倾向，也就是没有想法它自然会完成了。我想它主要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很多的观念因为宗教的关系反而会受到束缚。比如说你在宗教里头你一定会认为自己是被处罚的，不完美的，有灾祸降到你身上是一定你做了什么坏事嘛，对不对？还是什么东西是亵渎的神明，他这里提到说基督教的广大社会结构是建立在人的罪恶本质上，所以那些组织的以结构并不能让人家变好了，觉得自己不好怎么会变好呢？但是基督十分清楚的看到人本来就是具足一个善良嘛，佛教也是这么讲嘛，你说本质具足，本质严惩嘛，对不对？有一种说法了，其实真正高明的是谁？是佛陀的爸爸净饭王。为什么？这开玩笑也不算开玩笑哈，因为净饭王当这个王子出生之后，净饭王在他的周边安排的都是最美丽的人，最年轻的最壮的男人跟女人，包括他自己要接近他，他也都有染过华，穿的最好的衣服，所以他看不到悲哀的不好的那一面。好，所以假如他一直都维持这样的话，请问这个耶稣的不那个佛陀的心中会不会产生一个良好的形象？好，当产生良好的形象，他的世界会变成，会不会创造成一个良好的状态？是不是？可惜他就不小心他看到了生那个叫什么啊，生老病死嘛，那其实这个在告诉我们说，其实你所看到、你所诠释的世界、你所看的观点，真的会影响你的一生啊。可是我们这样讲，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形象，我们基本上是没有看好啊。比如说各位，你们在学赛斯，有多像有的人都学了六七年了嘛，佛陀苦行也不过是六年而已，你这回事吗？佛陀从逃离家里开始，总共有两年，住在菩提树，那棵树很幸运，因为那棵树他坐下来之后，他成道，这棵树变成菩提佛陀树的菩提了，那菩提树对，那坐几天？有人说七天了，有人说49天了。对啊，但是我比较相信七天的，做七天就已经做很久了。
那人家达摩不是做了3年？
那个传说了，那个神话。那我要讲就是说，其实你看人家修行哈，同样一个人嘛，他修行6年，然后他就成道了。
那您的意思是？
我认为各位都已经成道了吧。在我心中你们都是我的上司。对啊，这乱讲话，等一下这是在广播上，我可以关掉再讨论。